欢迎收听 ENT Update Podcast，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鼻科学专题。
傅医师，你从乐透花完回来之后，好像又恢复那个嗨劲了哦。
拜托，钱没了至少还有研究可以聊啊。今天三篇全部发表在顶尖期刊，都跟慢性鼻固炎相关。
哦，三篇都慢性鼻固炎，会不会太集中了？
不会啦，三篇角度完全不同。第一篇是空屋跟慢性鼻固炎门诊量的关系，第二篇是 COPD 病人后续得慢性鼻固炎的风险，第三篇超酷，用机器学习从病例去预测谁未来会中奖。
哦，这有创意。好，开始吧。
先讲第一篇，今天刚出在 Rhinology， 史丹佛团队做的。他们用美国2007到2020所有都会区的资料，把空污数据跟保险门诊申报连接起来。
空气污染会影响呼吸道，不是常事吗？哪里特别？
哎呦，林医师问得好。特别的是，他们同时看上跟下呼吸道。PM2.5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慢性鼻固炎门诊量增加15%。但气喘才增加6%而已。
哇塞，上呼吸道竟然比下呼吸道还敏感。
对对对，二氧化硫也是类似，慢性鼻固炎增加12%，气喘10%，而且两个污染物有加成作用，一起出现杀伤力更强。环保署都在盯气喘，但鼻子其实更早受害啊。
所以我那些慢性鼻固炎一直看不好的病人，要先问他家旁边有没有工厂，先看空气盒子，再排电脑断层。
不用那么极端啦，但这研究提醒我们，上呼吸道应该要纳入空污监测指标才对。
好，那第二篇呢？
第二篇也是 Rhinology， 韩国国家健保资料库61万个 COPD 病人配200万对照组，追踪到2019年。
要去。COPD 在下呼吸道，慢性鼻固炎在上呼吸道，真的有关？
超有关。不管是长鼻息肉还是没长鼻息肉的慢性鼻固炎， COPD 病人的发生率都明显比较高，年纪、性别、收入、地区，每个次族群都显著。
所以临床上看到慢性鼻固炎炎一直控制不好的，要问他有没有在吸烟或喘
水哦。这就是 United Airway Disease 的概念啦，上下呼吸道一家亲，发炎会互相影响。
这倒是真的，我在门诊也常常看到慢性鼻固炎的病人合并气喘或 COPD， 治疗的时候一起处理效果比较好。
哎呦，林医师难得认同我，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哼，去你的。第三篇呢，快点。
第三篇在 International Forum of Allergy and Rhinology， 用机器学习从登记病例去推敲慢性鼻固炎的早期症兆。
你这几年动不动就机器学习，听起来很炫，但临床真的能用吗？
AUC 大概 0.81 算稳定，而且跨医院验证也过关。作者发现，病人正式诊断前的几年，病例轨迹就有一些规律可循，像是反复就医、反复开药。
所以以后健检要多一个慢性鼻固炎 AI 风险预测专案，又要加架构了。
哎呦，不要这么酸啦，如果真的能找出高危险群，早点喂教，改善环境，搞不好可以延缓或预防发病啊。
好，我给过。今天三篇主题都是慢性鼻固炎，但空污是环境因素， COPD 是共病因素，机器学习是预测工具，完全不重复。
对对对，慢性鼻固炎真的不是单纯鼻子问题，跟空气品质、全身疾病甚至大数据都有关系。感谢收听，我们明天见。